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主，谢谢主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一同的来献上我们的敬拜。主啊，求你的灵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加添我们的力量，好叫我们知道怎样的走前面人生的道路。我们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恩典，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 Amen。 前一段时间呢，大概两三个月前呢，我太太呢就是她跟我说，哎，最近呢就是网上有一首歌很火红，他叫我呢就是说，哎，有没有去要听一下。我说好像跟这个政治有点关系，我说我不要听。又过了一段时间，到最近，然后他说，哇，你知道吗，这首歌越来越红，哎，那我就好，那去听一下。那结果呢一听，哇，发现真的是好火红的一首歌。然后呢，哦，原来那个什么第二次创作也出来了，什么广东话的、英文、日文、韩文，还有什么文都有了。那这个翻译本，这个歌，而且这个歌的版本很多很多。我不知道大家，你知道我要想什么歌？先看看那个歌词哈。本来应该通通融融、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睁眼说瞎话，你在哽咽什么呢？你在哭什么哭啊？没出息。那这首歌呢就是没出息，有谁听过的？哇，就很多人我不知道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的体会哈。那我发现呢，原来这首歌呢真的是，他本来是一个台北的这个市议员去质询政府的时候呢，是他的讲话被剪下来呢，就成为这首歌啊。其实啊，我相信呢，为什么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呢？其实是因为他讲出了人生的很无奈，人生的真的是那种的生活的艰难啊，真的是这个本来应该是怎么样，哇，有房子、有车、有好的工作，哎，一下子这个是现在好像活得很艰难呐，这个房价又跌了，那个什么都生意又不好了，经济又不好，那所以啊，打滚了好像十几年、二十年的，好像没什么结果。那这是，所以呢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曾经试过有这种的叹息啦，这种的呐喊啦，这种呢，或者透过这种的诗这个歌哈，去抒发你自己的感情哈。我听了我也引起我的共鸣啊，所以我就跟大家来分享这首不是诗歌，这首流行歌。但是这首歌，我相信如果我们今天先抛开我们过去的想法，你放在两千多年前，这是一个人的身上，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提摩太后书，他的作者，因为这是保罗人生的最后一封书信，也是他最后的一些讲话。然后呢，我们知道他在写这个信的时候是第二次的在罗马坐牢，因为第一次他据教会传说他被释放了，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里面提到，他后来坐了一段时间之后释放了，就去了不同的地方，他去西班牙那边嘛，去传福音。但后来呢就回到罗马呢再次坐牢，然后那个时候是尼禄皇帝迫害基督徒的时候，所以他知道他自己呢被抓之后很快就会要殉道了，为主殉道。如果你看看他的人生，保罗出生在基利家的大属属便雅悯支派，他本来生来就是个罗马公民。 我们很多时候就看了，看过去有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大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是一个无名小城，而是一个有名的有这个地方啊，因为它是在那个 Sydney 是那个河口啊，然后呢，它靠近地中海的一个港口，然后呢，哎，这个港口呢是罗马的一个省，然后呢，大暑呢就是那个基利加呢就是罗马的一个省，然后大暑呢是它的一个省的首府。所以呢，这个交通要道，然后呢，很多人都是往来，然后所以形成了怎么样？这个地方很发达，经济好，然后呢，哎，又有很多的这个条件啊，然后商业啊、学术啊，然后它那个地方是一个出名的一个大学城，所以你看呢，这个地方呢，是精英。这是都是这个云集在那里啊，然后使徒保罗就在那边拿到了那个一犹太人拿到那个出生就是罗马公民啊，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看他的出生，看到他的这个成长，然后呢，后来又到了耶路撒冷，在加玛列的门下然后受教，然后犹太的人很敬重的一个智者，被称为什么律法的荣耀。荣誉啊，所以呢，你看到他很有地位，然后跟他来学，哇，所以精通律法，然后对圣经非常熟，然后是怎么样？然后呢，是到了这个会堂，都很受敬重的一个人，一个他自己也说了，就律法而言，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但是你看他在没信主之前，他而且是怎么样？他是那个逼迫那个基督徒啊，信仰上呢？他非常的激进，很热心啊，去这个支持他自己的一个犹太教的里面的一个信徒哈。然后呢，他当那个使提凡那个殉道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他是认同他该处死的。他圣经怎么说？喜悦他被杀，也就是说，哎，使提凡这个人，你传这什么歪道，该死。而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跟着又怎么样？继续的去从那个祭司长那边去拿那个文书，去到处去抓人，男女都抓，进入家里面去抓人去坐牢。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如果我们只看到这里呢，他的人生应该是蛮好，又是精英分子，然后有身份有地位，然后应该是人生是怎么样？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是跟着是怎么样？他信了主之后，主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亲自向他显现，然后呼召他，哎，这个人，你以后要被我所拣选的器皿，要怎么样？要在外邦人当中，要在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的面前呢，就是这个外邦人君王跟以色列人要传扬我的道，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使命，有他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信主之后，生命完完全全的改变过来，然后为主而活，为福音受苦，而且每次到会堂里面去传福音的时候是怎么样啊？这个都被反对啦，被逼迫啦。然后到处被驱赶，然后被打，甚至被关。那我们就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形。然后现在这个时候是第二次的坐牢，而且是在尼禄的罗马皇帝所统治底下。所以呢，他逼迫基督徒，他也是在当中很快呢就为主殉道而死，被砍头。那就是。他是大概第66到67年之间的时候，主后66到67年，那所以我们看到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说他是到底是活得没出息呢，还是活得不一样的人生，是一个荣耀的一个一生呢？你看他现在他知道他去要去为主来殉道的时候，他反而是怎么样？ 从从容容的去面对，那就是不一样哈。所以我想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啊，这个为什么对我们也是如此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主，我们侍奉主，我们说啊，对我们的人生也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同样是身处在一个价值观非常混乱的时代，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我们的基督信仰上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也看到最近啊，也是其实也不是最近，本来就是常常的基督徒在不同的地方都被打压。我们也看到在中国啊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最近也有很多的教会被关，然后呢牧者被抓，然后这个不能聚会。我们也看到其实有一些的地方啊，甚至在那个北美也是如此啊，我们信仰上面对的是一个不宽容的这个对待。然后呢我们怎么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啊面对打压。然后呢我们看到最近发生的Charlie Kirk 那个美国的震惊世界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哎，可能我们也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也会有一些的想法，有些害怕，有一些犹豫，我们到底我们是不是要妥协呢？我们需不需要哎，这个怎么去面对呢？我们怎么要不要继续持守我们的这个信仰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力量站立得稳呢？其实刚强的背面就是软弱，没有能力，害怕，对不对？那刚强就是有力量去面对。那怎么样有力量面对呢？我想我们今天就透过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这个保罗怎么劝勉这个斯提凡他属灵的儿子，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信息。侍奉上的劝勉跟要求，其实我们从有两方面哈，我们今天会思想的心智上，我们要怎样才可以刚强呢？在行动方面，我们如何成就福音的使命呢？这是我想跟大家来看的。第一方面呢，心智上要怎样可以刚强起来呢？第一方面呢，是在天父上帝的恩典上刚强，因为这里很清楚了，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如果我们看这个其他的翻译本，新的汉语翻译本，它前面是怎么说？所以我儿啊，你要靠着基督，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刚强起来。也就是说，它其实前面有一个所以，有一个 therefore， 就是它前面其实是保罗向提摩太说了一番话，勉励他，然后呢告诉他一些的事情，让他然后在这边做一个总结，然后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然后就往后面他要怎么做，然后是起到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作用。那所以我们看到，那到底使徒保罗他对提摩太说了什么话呢？我们回到前面，我们就容易明白了。在提摩太的后书第一章的9-10节，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呢，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其实使徒保罗他告诉提摩太，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怎样，我们是被神，是神用他的圣召召我们，把我们从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拯救出来，要我们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这个作为呢，是出于他的旨意和恩典，也就是说，他在万古之前，在没有这个世界之前，神早就已经计划好，接着耶稣基督救主来到显明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是神的旨意跟恩典，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可以做的。那就是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个恩典。那所以道成为肉身啊，在使徒约翰说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就告诉我们是什么呀，就是告诉我们神来到世上是神的计划，拯救的计划接着耶稣基督来显明启示他的旨意跟恩典给我们啊，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神的真理底下，我们从他那里去领受，我们就有恩典，不单单有恩典，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啊，所以以至到我们呢啊，是可以来成全一些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可以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哈，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呢，我们其实都知道不容易的。我们再来看哈，在后面他其实也告诉我们呢，其实其他的书信里面呢，使徒保罗也讲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其实都是一致的告诉我们，神从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了，又按着因为爱我们了，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呢按着自己的喜悦的旨意呢，然后预定我们借着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个恩典呢是在他的爱子里面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个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丰富富的恩典啊！你看呢，神用他的方法，丰丰富富的恩典，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领受呢？我们的主的恩典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呢？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短暂的人生里面我们也会受苦，但是我们是我们的主是值不值得我们相信呢？所以保罗在提多书里面他怎么说，盼望那无方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他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要抓住的是我们地上的生命短暂，但是我们是有永生的应许，耶稣基督已经带来给我们这个永生，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不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以至到呢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当这个福音来到的时候，这个传给了使徒保罗，保罗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活他的人生，你想一想其实非常的难，因为为什么，你看他 当年是怎么样，当年这个使徒保罗是看到尸体反是怎样的结果，怎样的下场，他现在竟然的愿意走同样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容易走吗？一点都不容易，因为要传一位被钉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说他是神的儿子，说他是已经复活了，这些的听起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差不多已经注定了这样的要面对一个可能会失败的一个事情，他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他这样的那种的心，那种的意志上是怎样的坚强，你就知道不容易，他一定有看到一个更高的价值，这个就是一个福音的价值，对不对？这个福音的使命，因为我们都听过哈，我们听过一个以前我们华人 都常常说我们的儒家思想，孟子的思想，鱼跟熊掌故事，鱼与熊掌的故事我们都听过了，哎，鱼都是我喜欢的，熊也是我喜欢的，熊掌也是我喜欢的，但是鱼不二者不能兼得的时候怎么样，我写去那个价值低的鱼，我要取那个熊掌，对不对？鱼与熊掌，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其实孟子 不是只是讲这方面的，它后面跟着的是什么？生命也是我所选，我所欲的，生也是我所欲的，义也是我所欲的，但是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我怎么样？舍生而取义。那这是我们都是这样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教导。那所以我相信在保罗的生命的当中，他看到了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光景，以至到呢，他就能够在这方面能够靠着天父给他的那个呼召，以至到他愿意的来回应，以至到他靠着主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在刚强起来，有力量。所以第二方面是在救主基督的福音上刚强，也就是在整个的使徒保罗的这个一生当中，他要传扬的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照圣经所说的死了，就为罪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呢第三天呢被埋葬了，第三天呢又按照圣经所说从死里复活，就是他用大能来证明这个耶稣就是那个神的儿子，就是这个福音。所以他怎么样？他也没有因为他改变他的这个从热心的犹太教的一个信徒然后转变过来，他也没有，他们有没有觉得哎，这个是看起来是不好的呢？他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哈，消极方面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在罗马书里面，他写给罗马人的书，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也就是说他知道这个福音是拯救世人的，让人能够得救的。那这个福音他不以这个改变他的立场，改信基督，唯觉得是可耻的，唯觉得是一个叛徒。因为如果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或者我们看那个加拉太书，其实他被神在大马色的路上呼召之后，他跟着在阿拉伯这个地方又有一段时间，但是后来他回去什么地方呢？基利加，叙利亚，基利加就是他的家乡，去那边传福音大概有10年。你就可以看到哈，他需要多大的勇气回去他的家乡，家乡的人怎么看待他？这个人是一个叛徒，这个是人是怎样的一个？他要面对多大的压力，多大的这个困难，但是他仍然要去，因为他不以福音为耻，他也这样的来劝勉提摩太，因为在提后第一章里面也提到了，他怎么说呢？其实他说哈。在这里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仇的为耻，也是当时保罗是在坐牢的，为这个缘故呢，我也受了一些的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后面他又说，哎，愿主怜悯阿里斯佛一家的人，因为他屡次的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然后呢，因为他去罗马找他，而且最后找到他，使他得到安慰，啊，因为有人啊来纪念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以我们哎这个信仰为哎觉得好像哎呀，我们信了主，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们信了主之后呢？哎呀，我们因为家里面全部的人都不信的，或者我们工作地方呢，哎，我们是所有人都不讲耶稣的，所以呢，我们也要做一个沉默的基督徒哈。我们不愿意做见证，对不对？啊，怕受牵连，怕受这个可能会失去工作，可能会被到不公平的对待，或者被打压。啊，我们可能会考虑很多，如果我的朋友是因为这个信仰要坐牢的，哎呀，我最好跟他这个不要有建立什么关系，不然他会牵连到我。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是不是以福音为耻呢？ 如果不是以福音为耻，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在这样的逼迫的时候，保罗多次提到你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我们今天其实我们都有很多很多，我们信了主之后其实都有很多的机会为主做见证。我们最近的那个幸福小组，我们常常的每一个都要轮流啊，弟兄姐妹啊都要讲他自己的见证，对不对？那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知道不容易，因为有时候你要把你的过去给人家这个知道。但是我们信了主，是不是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可耻的事情，是个荣耀的事情，像保罗一样？所以他虽然坐牢，虽然受苦，但是他不以为耻哈。所以这个求主来帮助我们，不是不以福音为耻，而是积极的去为到福音来尽忠奋斗。所以保罗跟着用第三到第六节，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精兵。然后呢，他又用了比喻，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的前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他用了这三种的人，当兵的，然后呢在竞技场上比武的，或者是今天来说是那个运动比赛的，或者是那种农夫的。然后我们看到其实他是怎么样，大家留意一下，保罗其实在描述虽然是三种不同的那个工作啊、性质啊、专业啊、身份啊，但是其实他们的共通点呢，描述的共通点都可以互相的来转换，都是同样的。也就是说事物的产生，如果弄在农夫身上可不可以呢？可以啊，因为农夫每天都要下种啊，要勤劳，对不对？那他如果是如果说哇，今天呢他可能是喜欢了这个买股票哈，他说哇，现在那个股票又什么有机会去，他可能我现在先不撒种了，我先不去做那些的这个工作哈，要挖土啊什么的，松土啊，那就有好的收成吗？也没有，对不对？所以其实都可以互相调用，就是那个当兵的，他要不要按规矩？要，其实按规矩的意思就是他不单单要守那个规则，而且是要什么？要有那个节制，要有节制。所以这是不是要劳力啊？也需要劳力。那所以其实他们都是共通的。保罗想要说的就是，其实我们是需要怎么样？我们是为了这个福音，我们是可以怎么样？就像那个精兵一样，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那个让那个造我们的主来喜悦。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有在生活上，我们要有节制，我们要有一个按神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品格来生活，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也要努力，就是如此，那才会有能够这个福音才能够传扬。这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也让我们去可以去思考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运动哈，其实好像昨天晚上呢，就是有一场足球赛，原来是那个我都不知道，是我儿子告诉我的，这是 White Cap 啊，就是那个白帽队，然后呢就是打进了什么联赛的这个要争四区的冠军呢，打败了这个美国的 LA 什么队，然后呢西部呢他就是哇很紧张的，听说了哈，然后呢就是要卸十二码才赢了，然后但是我其实想讲那个足球啊，我想讲一个另外一个棒球啊，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棒球啊？有没有人喜欢看棒球的？我先看看。我现在特别喜欢看棒球，哇，太紧张了。 因为呢，最近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大概一个月前呢、啊，然后呢，就是那个美国的这个职棒大联盟啊，MLB 啊，然后就有世界大赛，然后呢，就是这个美加大战呢、啊，那个美国跟加拿大，因为美国的洛杉矶的道奇队跟这个多伦多的蓝鸟队，哇，这个是一个，而且打到最后一场比赛，然后当时呢是道奇队呢是2-3先输了，这个到了这个人家的主场多伦多来打最后两场，所以基本上很可能会输掉，但是竟然反败为胜啊，就是能够赢了。然后呢，这个是很好看哈。然后呢，里面有一个人，当然要提一下，就是大谷翔平啊，Shohei Ohtani 啊，这个人呢真的是，因为他破了这个大联盟的这个100多年来美国职棒是世界最强的，竟然能够一个日本人可以破了这个大联盟的一个这个所有的记录，他可以在季后赛的一场比赛。又是他是二刀流啊，就是一冷投冷打，他可以投出投球可以10次的三振对手，然后又打了3支全垒打，破了100多年来的大联盟的记录。而且他是不是只有他的球队受欢迎，他是整个美国人都喜欢他，而且世界喜欢棒球的人都喜欢他。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其实他就是一个很忠心专注、很这个努力，而且是那个很节制。他的生活，如果你去上网去看一些了解他的一生，这个他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最想要说的，其实他那个教练，当他拿了，因为他已经他们三次连续卫冕成功啊，然后呢，这个当然，那个大谷翔平最近也连续4年拿了这个最有价值的这个球员，非常难得，前无古人差不多。那问题是，他那个在颁奖台的时候，那个教练说了一句话，他其实是说什么呢？当然就是那个我们的团队努力，球员的努力，打了一场胜仗，就是打仗，就好像打仗一样。哇，这个打了一场胜仗，然后呢，仗势用命，最后拿的反败为胜，拿了冠军。然后跟着他什么呢？跟着他说：“我还要公开的感谢，在台上哦，感谢所有的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太太、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把这几个星期完全的，就是让这些球员不用担心。”不因为挂虑家庭啊、家人啊什么的，要让他们分心，让他们准备去打这个对打这一场的比赛，所以他公开感谢他。其实不是应验了这句话吗？其实就是这个最佳的写照，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是盟主的呼召。我们被他来拣选，不单单我们领受了福音，而且是我们要为到讨我们的喜的，我们的主喜悦，让他得喜悦，以致到我们忠心的在这个福音上，我们尽忠，我们努力，我们也节制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结出那个圣灵的果子，以致到能够帮助人能够认识耶稣，我们也需要。劳力，我们也需要，可能会受苦，面对逼迫，所以其实他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所以他保罗告诉我们，除了上帝的恩典，除了基督的这个福音上，我们要在真理的圣灵的能力上刚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在前面他这样说，告诉那个。是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说你要把你的神给你的恩赐眺望起来啊，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而这个新汉语翻译本是怎么翻呢？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有能力、有爱心、有自律的灵，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心跟灵，其实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 圣灵内住的结果，圣灵与我们同在，加添我们力量，以致到我们虽然会有胆怯的时候，但是我们也可以靠着神圣灵给我们的能力，以致到我们能够刚强起来，以致到我们能够有能力去面对。像保罗一样，他虽然是坐牢，甚至呢很多人都离开他了。如果你看那个提摩太后书后面讲到，哎呀，贪爱世界，那个多马贪爱世界已经离他而去了。哎呀，这个人家我上书的时候呢，我初次申诉的时候没有人了，我身边都没有人了。那所以他是怎么说？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了。加给我力量就是刚强的意思。他怎么能够刚强起来呢？是因为神在他旁边加给他力量。弟兄姐妹，有没有你试过在你人生觉得最艰难的时候、最苦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那个圣灵给你的保守、给你的恩典带来的能力呢？我记得以前听一个我们的第二、第三届的那个有一个讲员常爱卿，我们说他是美国护员会的一个同工，然后他来到我们当那个讲员的时候，他讲他的一生的时候，其实他爸爸是在天津市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负责人，然后在其他的供给上呢也有很多的贡献，但是后来被50年代被打成反革命，然后就坐牢。而他自己呢也是在1960年的时候就被关了，被抓去问话，他从来没有想过会这样子。那我信主不是很好的吗？那我信主不是应该神会保守的吗？我爸爸那么爱你，为什么我们一家都这样受苦呢？那他就被关到那个牢里面的时候，非常冰冷，非常的那个很艰难的时候，他突然间他说他第一天他就从那个很窄的一个突然间有一个光射进来，在最黑暗、最可怕、最害怕的时候，那个光照到墙上，就是照到，是什么场景呢？是耶稣在客西玛丽园的祷告，他跪下来，然后就还他说还可以看到耶稣的汗，所以他就是好像有一个声音告诉他。我在这里孤孤单单的在这里，然后他就问耶稣，问他说：“主耶稣，难道你要我在这里陪你吗？还是你在这里陪我呢？”从此他就这样子呢，他就度过了20年了，又被坐牢，又后来又劳改了哈，就是那个要，反正就前后20年，他就是这样，因为这样的力量。给他的看见，以致他能够刚强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这里呢，我们都觉得我们没有受那么多的苦了，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当中，其实是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说要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时候都觉得，哎呀，不容易啊，要有时候有几种的体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会啊？我记得有一年呢，我是2003年呢，当然我不是那种的体会啊，另外一种体会。那这是体会是什么呢？这是2003年2月1号啊，大家有一些人听过我讲的这个故事哈。那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的深刻的印象。那天星期六年初一啊，这很开心的日子。然后之前有一个弟兄叫我去买一个蛋糕，然后去，因为他的儿子100天了，所以呢星期天那崇拜之后呢大家可以庆祝，那很好，我就去买了，订了蛋糕去拿了，拿了回来呢，哎，在回途的当中就被车撞了，那撞了就之后呢，哇，就撞得我那个，哎，然后这个车呢又是无缘无故从旁边开出来撞我的，然后他是而且是不是 BC 省的。我完了之后呢，我就我说打电话回家，我太太听电话就第一句就是，怎么我不在你的身边你就闯祸了，啊，你说呢？这个为主啊， 我要在大好的开心的日子，我要去帮教会一个弟兄啊，去拿蛋糕，然后有什么错呢？啊，我是一个人开车，就是这样被人家撞了，哇，这心情下到谷底。我告诉你，当我回家的时候呢，我就开车，因为我平常都开收音机的。我开收音机呢，那个时候是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呢？2003年2月1号，其实发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的那个哥伦比亚号在太空中回程的时候执行任务完了，回来的途中在那个太空可以可见的就到那个快要过那个大气层已经降落的时候爆炸，死掉7个太空人，大家应该很有印象吧。其实那天从早到晚都是这个新闻，但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后来当我在开车，我又打开收音机的时候，哎，收音机的就是那个还是播这个消息，然后这个主持人呢就说，哎呀，他们本来呢这些的家人已经在那个基地啊，就是往上面呢看到一点点的那个亮光啊，就是他们在大概1万公尺上，就快要1万里吧，那他大概就是快要下来了，所以已经看到了。很快就可以一家团聚，如今却是天人永隔。哇，我听到这里了，突然间你知道吗，突然间还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有很多人比你更惨，连家都回不去了，你呢你还可以开车回家，你为什么不喜乐呢？哎，我现在才学到一样，原来有时候撞车给我的那个都可以学习到的，那我马上那个好像有一个能力从我上来，我马上变得喜乐，我很开心，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恩典。但是还有一个恩典，恩上加恩。当我星期一去拿去车去验的时候， ICBC 的人说，对不起，你的驾照已经过了3个多月，你怎么没有去换？我都忘记我的驾照过期。他说你不能开车，我不能给你回去，你找人来接你回家，你知道吗？如果不是一个小小的车祸，我还不知道我是无牌开车，万一出了一个更大的状况，我可能赔得更惨。这就是神的恩典。换一个角度看，神有他的。所以我现在学了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每当我就是如果是碰到这种的小意外的时候，我不问为什么，我只问神要我学什么功课，因为有很多是我想不到的。但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恩典，有神给我的能力，我就能够面对了。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刚强起来。这就是，而且我们的能力是什么呢？像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说，这个在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的力量。神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今天要给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也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你相信吗？你有这个能力吗？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去相信主，抓住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能力呢是超过我们 的可以是没有上限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在这里体会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回到，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挫败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恩典上。那起初我们是怎样的蒙神的恩典拣选我们，以致到我们可以真的是在这里能够跟着走这条道路。虽然知道有困难，虽然知道不好，但是呢，但是我们可以走得更轻松、更轻省。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靠神的恩典，是靠神给我们的能力， 而是我们所相信的是怎么样，是三一的真神，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因为你在这里你看到上帝的恩典，他整个的救赎的计划都是在他的计划当中，他借着主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让我们知道福音。他在真理的圣灵上，他去升天之后，他差遣了圣灵保卫师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力量，也知道我们就在这样的力量上可以刚强起来，这是何等宝贵的事情。保罗就是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刚强，刚强之后我们怎么做呢？所以我们行动上就是怎么样去成就神给我们的托付，这个福音使命。如果我们来看哈，所以第二节他说什么，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的所教训的，也要交托拿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第七节他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然后呢，跟着他又说什么，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是就是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也就是保罗福音的核心。我为这个福音受苦，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在基督耶稣里救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其实你看他讲了那么多的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有一些我们领受了恩典不是突然的，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呢？我想在这里呢，我就把它归纳出几点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一方面呢，是要听见，也就是说我们要听见使徒保罗的话。他说你要听见，你要听见神的话，也就是牧者的教导也好。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看到那个重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是我们听到也好，听人家讲话也好，我们是希望听到我们所想要听的事，听的东西。我们不会想这个其他方面，我们先要满足自己，这个是不是对的，这个是不是就合我听的，如果不合听的就不听。所以听见很重要哈，听要听见。听见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说，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呢，听到那些的，哎，有没有什么的是我漏掉的呢？那个 missing part 就是有没有什么重点是我要注意的呢？我可以重复的去听，听见，听见神的话要思想。他不是说吗，哎，我所说的话呢你要思想，对不对？你要思想，也就是说反复的去思考，然后呢主给我们悟性，主给我们洞察力去明白。也就是说神会凡事给你们什么，给我们聪明，也就是给我们智慧去明白。我们都知道聪明智慧都是从神而来，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哎，我们就能够啊，真的是可以去思考到一些，哎，特别的，原来这个是宝贝的，那我们就放在心里面。像那个我们很快就要到圣诞节，大家我们读那个耶稣的降生的时候，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那些在野地那个牧羊人在放羊的时候，有大光向他们显现，然后呢告诉他们，哎，在伯利恒的城里面呢要为你们生一个，这个大卫的城里面要生一位救主，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就很惊讶了，然后后来他真的是这样吗？后来这些牧羊人就怎么样，听完那个天使的赞美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们就怎么样，哇，赞美完了之后他们就很高兴了，这个是真的吗？他们跑回去伯利恒，然后在马槽里面看到那个约瑟玛利亚，然后这个刚出生的 baby 这个耶稣，然后这些牧羊人怎么做，他把他们所看到的所经历到的就告诉了这个玛利亚，很多人旁边的人，然后他们听到都很惊讶，哇，怎么有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玛利亚是怎么做，如果你去看那个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节， 他说将他们的所说的话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存在心里。如果你看那个英文翻译，缺血的就是当一个珍宝一样。这个事情虽然不容易理解，但是看重放在心里面，反复的思考，哎，你就能够明白，要纪念，纪念什么？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他是大卫的子孙，你要纪念这个事情。保罗就是这样传，因为这个福音的核心，要救赎世人的福音，他是纪念，纪念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要来的救主弥赛亚，神所应许的。然后复活，从死里复活，就是神用他的大能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我们有没有常常的纪念我们的主所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有没有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们也要怎么做？当我们想好了我们要怎么样领受了这个恩典，我们要交托，就要托付给那些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啊，所以你看到这句话呢很重要，啊，忠，你听见神的话，然后呢就是要交托给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所以呢，啊，我们一般会看到了几代人呢，四代人，保罗交给提摩太，提摩太交托给那些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已经哇，这样福音已经传下去，传开了。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教会在初代，不然一个福音传得那么快，那么有果效，那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其实这个使命已经托付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说，哎呀，很难啊，我们怎么要交托，还要教导。哇，教导还就是你要讲那个，其实保罗的意思就是要正义的、正确的讲解真理的道，你要讲得清清楚楚、明白。但是不容易啊。我们其实，所以我们说幸福小组就是我们一个给我们有机会做见证的机会啊。你要做见证，你不以福音为主做见证为耻。第二，你要讲的人家明白，不容易，啊。短宣的教导是五分钟讲你的生命的故事，但是怎么讲得好呢？哎，其实有一个牧者告诉我六个字，如果你把握住六个字呢，会有很大的果效。但是我现在还没把握住。这六个字很简单，第一个易听，易听，易听就是容易听，你讲的很容易让人明白的。好听，就是你讲的要有那个有故事、有前后啊，有逻辑啊，有什么的，要让人家能够思考的。第三，动听，你要打动人的心的，然后你进到人的心里面呢，他就能够记住了。很简单，六个字，易听、好听、动听。我一生都还在学这个功课，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可以来试试看，在幸福小组的时候，在你碰到人的时候，你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哎，你说我不会讲，但是我不会教导，但是首先我当然要去了解圣经啊，读经祷告，然后就是求神给你力量。求神给你智慧，求神给你能够讲明，对不对？那这就是要讲，然后呢，哎，要讲的时候要受苦啊，要传扬基督的福音，当然要受苦了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要什么？要忍耐。其实要忍耐，就是其实你看到使徒保罗也知道，他说为选民凡事忍耐，也就是说面对的选民 有一些是认同的，有一些不认同的，有一些是抵挡的，然后我们就要怎么样？要忍耐，要用智慧的言语跟他们来交通。然后他后面其实他说，当 其实在那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11到13节，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一同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其实告诉我们啊，是艰难的，但是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来做的。我们需要的常常的来到神面前，求神加给我们智慧、能力、忍耐、爱心，对不对？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容易的。但是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所受的苦是短暂的，是自信的，但是我们将来要成就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回应神给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其实他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已经彰显他在他的十字架上，是不是？但是十字架的羞辱也是在神的眼中也是一个最光荣的得胜。我们也要靠着这个福音，靠着神的恩典来得胜。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面对很多的不容易。我们知道侍奉主在各个的这个处境上，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是愿意去回应的时候，神会给我们看见真的是这个祝福满满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今天早上呢，其实我们弟兄姐妹组呢，我们收到了一个讯息哈，就我们一直就是这个前几天还在小组的时候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简单来讲，一位姐妹回去北京，然后呢她受了一个托付，她本来要去看她的家人，但是她受了一个另外一位姐妹的托付，要她去看一个在不晓得住在远远的地方，可能是在什么外环的地方，反正我也不熟悉那个地方，但是他要坐车，也要花时间，然后呢要找到那个在医院里面病重的另外一位姐妹的亲人，然后呢去向他传福音，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是垂危的了。那所以呢他就真的这个姐妹就时差都还没到过来，他就记挂着这样这个托付，然后他就去了。然后呢他希望我们为他祷告，然后他真的去了，昨天应该是星期六的晚上吧。然后呢，他真的到那个医院去看那个两个这个老人家的时候，带了他们信主。哎呀，我听到我们真的是很开心，很感恩。其实传福音的事情上，要不要花时间？要不要受苦？要不要忍耐？但是这位姐妹愿意起来行动，就能够带领那两个，我们不知道她生命有多长，但是就能够改变她的生命，也叫她信靠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机会放在我们身边，特别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大时代，这个动荡的时代，改变的时代。我相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他们都需要听到福音。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在苦难的当中，我们也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愿不愿意回应就是我们的选择。最后我想讲的是，我听到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人，他刚刚信主大概6个月，他就来找牧师来问他说什么呢？他说：“哎，这个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是一个大公司的一个财政主管。 但我签了一个支票呢，给我的下属呢，他拿去给了这个贿赂别的公司，现在呢被那个反贪部门呢就抓了，就要起诉我，我该怎么办？那个牧师就跟他说：“哎，你是信的主了吗？”我说：“我真的信的主啊。”那是他说那个牧师又跟他说：“你愿意听从主的话去行啊？”他说：“我愿意啊。”然后呢，你愿意上帝的公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有备嘛，这个。然后他说。我也愿意。然后他说：“你愿意上帝的公义行在你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吗？”他想了很久，他最后我愿意。然后他说：“好，那我就不告诉你怎么做，你回去自己想一想。”然后呢，他就回去了。过了几天，他说：“我想了很清楚了，牧师，我还是要承认我的罪，就是我要认罪。”但是认罪呢，律师团呢叫他不要认罪，因为你认罪呢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要坐40个月牢，还有呢就是你的同事会受到牵连，整个公司会受影响。啊，他说，但是我想得很清楚，我还是觉得应该要这样做。结果判了40个月，然后坐牢一段时间，那个牧师去看他，他跟牧师说，这个弟兄跟牧师说，这是我一生最平安的时候。然后呢，他在监狱里面还带了几个人信耶稣。出来之后，后来这个公司请他回去，请这个人回去他的原来的公司。所以牧师也很觉得很惊讶，怎么这个事情这样子？后来他在了解。他知道什么呢？原来这个公司请他回去之后呢，这个人在那个公司里面改变了整个的公司的文化，公司的那个处事的方式啊，就是这个，因为他是已经这个得了基督的生命，他的生命改变过来，然后呢，他这个做起来了，带动了整个公司，不单单是走在一个健康的路上，而且是连他的老板都信得住。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是怎样回应主呢？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是会受苦的，像保罗一样。保罗走到最后的一生，他是怎样？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看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但是他最后讲一句话：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要打一个属灵的征战，打这场仗，我们要跑这个路，就是福音的道路。保罗他守住了这个道，就是神所赐给他的这个福音。然后呢，他知道，他确定，他在以后，当他见主的时候，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其实，公义的冠冕也是今天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存留。但是，公义是要人行出来才会存在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成就神给我们的福音使命，我们愿不愿意去啊？真的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知道艰难，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力量很大啊，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没有能力，但是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我们弟兄姐妹，我想问你：渴慕主吗？你渴慕主的显现吗？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心，我们的主是已经来到我们当中，而且是要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接着圣灵，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也要再显现。我们是怎样的去回应呢？ 让我们同心祷告。主的天父，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你的提醒，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我们的生命求主来引领，来保守，也来使用，让我们不是徒受主你的恩典，而是在世上我们也不是没有出色的，像保罗一样，他活得有声有色，他得到的荣耀是你所喜悦的，是你赐给他的，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走主的道路虽然的有艰难，但是主，我们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以致到我们能够回应主你给我们的呼召，不白过我们的一生。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使用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阿门。